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读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有四个字萦绕我心中，让我不断的默想啊，就是在圣经当中呢，保罗不止一次的说到，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仗好辛苦哦，为什么会美好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场仗呢，是绝对得胜的，而且是得胜有余。这结局呢，已经知道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自己，这场仗呢，已经得胜了。但是这过程呢，还是需要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穿戴全备的军装，在这世上我们仍然是需要不断的征战，接受挑战，要打这场美好的仗。有时会不会觉得好累哦？打仗呢，真的是又辛苦又累，有时疲惫到筋疲力竭，实在觉得不想打了。又或者也会有彷徨、疑惑、恐惧、灰心的时刻哦。虽然知道这场仗呢是必胜无疑，但过程确实也是十分的艰辛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在这样疲惫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有一个秘诀绝对不能忘记哦，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的感觉如何，无论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在精神方面各个层面如何，不要忘记神都与我们同在。当然累了是需要休息，休息才能够走更长的路。而且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不是自己，而是靠着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虽然人生经历很多辛苦的事情，但是一路上相信他的恩典是一定够用的。有时候信心需要一点想象力，单凭现在的处境，可能我们会很难去想象未来到底是否能够走出这样的光景。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他永不撇弃我们，他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因此无论遭遇任何事情，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而且主一定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走过人生的低谷。死荫幽谷也不要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举目向上仰望。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绝对不会撇下他的儿女，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人生的任何的风暴。凭着信心，我们继续一起向前走。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远。我们互相勉励，彼此扶持，共奔天路。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水槽奇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4章32到3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 第24章32到3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马太福音第24章32到36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水槽奇观。小时候父亲时常应邀到外地讲道，母亲原想陪父亲一道去的，但他还是留在家里照顾我们的起居。后来我们能够照顾自己，母亲便开始陪父亲出远门。我们很喜欢过独立的生活，不过只讨厌一件事，就是洗盘子。有一回只有我和弟弟在家，我们把用过的盘子、杯子、餐具都堆到水槽里，到周末的时候水槽已经满了。在父母亲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收拾厨房。不瞒你说，我们足足花了2个钟头才大功告成。如果父亲比预定的时间提早回来，场面会很尴尬。既然知道他们要离家几天，我们才敢如此放肆。每次在他们返家的前夕，我们都要忙上一阵子。耶稣什么时候再临，我们不知道，但他没有回来之前，不能成为我们松懈不做见证的借口。正好相反，由于期待他随时可能再临，我们必须预备好，免得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惊慌失措。是的，正如圣经所说的，基督就要再临了，也许就在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有生活上用过的盘子还没有洗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在等候你再来的日子里，帮助我可以警醒，像那聪明的童女一样，时刻预备好，等候你的再临。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站起来， 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封闭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玲姐妹翻译的《伤愈》。我们今天要结束第三章《创伤的医治者》，还要进到第四章《撒旦最致命的武器》，一起来读这一本《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有一天，年轻美丽又活泼的运动员久尼·埃利生在跳入湖内潜水时撞到石头，结果造成瘫痪，使他四肢不得动弹。他用牙齿咬住笔来作画，他的见证透过他的书和电影传遍世界。有一天晚上，久尼求一个朋友给他药片来结束生命，他知道自己多么的无助。他的朋友拒绝时，他想，我甚至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起初对久尼而言，生命就像地狱，痛苦、愤怒、苦毒和情绪的苦痛叫他的心灵动荡。虽然他不能真正的感受到肉体的痛，但刺入的感受折磨着他的神经，满了全身，这样有三年之久。接着一个晚上，戏剧性的改变临到久尼，使他成为美丽荣耀的基督徒。他最好的朋友辛蒂当时正在他的床边，极力寻找鼓励他的方法，一定是圣灵做工，因为他突然脱口说出，久尼，耶稣知道你的感觉，你并不是唯一瘫痪的人，他也曾瘫痪过。久尼瞪着他说，辛蒂，你在说什么？辛蒂说，真的，是真的，久尼，记得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鞭打得皮开肉绽，就跟你的背常常会刺痛一样。 他一定也想动，换换姿势，重新分配重量，但是他不能动。九妮，他知道你的感觉。当心地的话抓住九妮，一切的改变就开始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神的儿子也曾感受到那种折磨他刺人的感觉。神的儿子也知道他深以为苦的无助。九妮后来说，神变得无比的亲近，我更能够体会朋友和家人的爱，但我开始了解神也爱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感谢神，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肉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全然取了人的样式，尤其在十字架上，他自己背负了我们所有一切的感觉，而且他担当了我们软弱的感觉，所以我们无需独自承担。我们多数人都很熟悉《孤独谷》这一首传统圣诗，耶稣走在孤独谷，他必须独自行走，哦，无人能代替他，他必须独自行走。你必须忍受试炼，你必须独自忍受，哦，无人能代替你，你必须独自忍受。但我很高兴最近穆艾娜加写了另外一小节，使整首诗歌更符合圣经的信息。我们走在孤独谷，我们无需独自行走，因为神差他儿子同行，我们无需独自行走。我们没有超人大祭司，超人不懂得我们的软弱，耶稣全然了解我们的经历，就是这事使我们的希望和医治有了依据。神不仅知道关心，而且完全了解，这是在医治我们受伤情绪时最具疗效的因素。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二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圣经对撒旦的描述与一般传说迥然不同，在圣经中他不是卡通中可笑的动物，长着脚、尾巴，还穿了一身可笑的红内衣。相反的，撒旦是仇敌，聪明、狡猾，而且危险。因为撒旦属于灵界，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弱点，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也大大利用这些来压迫。圣经很多地方讲到他极度的捉摸不定、诡计多端和虚谎，而较不提到他的能力。他使用高明的诡计、方法、策略及计谋，他知道如何利用我们的弱点来叫我们失去信心、失望、失败、放弃基督徒生活。圣经说他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保罗写道，我们乃是与黑暗的邪恶力量征战，而且正是在黑暗之中，我们容易被攻击、受欺骗。撒旦军火库中一些最有力的武器是心理武器，害怕是其中之一，怀疑是另外一个，愤怒、敌视、忧虑，当然还有罪恶感。持久的罪恶感很难摆脱，在基督徒寻求赦免并接受赦罪的恩典之后，还紧紧抓住不放。许多基督徒都有一种长久徘徊不去、不自在的自责感，就好像洛杉矶的烟雾一般。他们发现自己被撒旦对付基督徒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所打败，这个武器有着致命飞弹的威力。它是什么呢？就是低估自己。撒旦头号心理武器是叫我们内心感到不如别人、无力感和自我价值感低落。这种感觉捆绑了许多基督徒，即使他们很有属灵经验，即使他们对神的话很有信心和知识，虽然他们明白他们属神儿女的地位，他们仍然被捆绑，受捆绑于一种自卑的可怕感觉，深深地被无价值感束缚着。撒旦有四个方法来攻击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将挫折和失败带进我们的生活。首先，第一是 低估自己阻碍了我们的潜能。在我服侍的地方，我看到自卑感的可怕影响。我亲眼看见人们浪费潜能的悲剧，不冷不热的生命，浪费的恩赐，人们酝酿的能力和潜能的真正金矿就这样漏失了。我深深为之黯然神伤。你可知道神也为此难过吗？他并非生气，他忧伤，他为着我们因低估自己阻碍了潜能而忧伤，代价是如此的大，因为似乎我们每一位都必须与这件事征战，很少人能完全克服这常常浮现于脑海中的自我怀疑，而不长久对自己的境况和未来感到失望。低估自己开始于婴儿时期，跟着到幼稚园，而在青少年时期变本加厉，成年的生活中它像是一阵大雾，日复一日地笼罩许多人，有时稍稍远离，但总是又回来，试着要将人卷进深渊溺毙。很不幸的，这是基督徒中的传染病。在撒旦的心理武器这卷录音带当中，基督徒心理学家杜奇姆谈到他在一大群妇女当中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他们大多数已婚，身体非常健康，心情愉悦，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他们有快乐的孩子和经济保障。在测验中，杜博士列了十种沮丧来源，他请这些妇女照着影响他们生活的程度来排列这十项。以下是他给他们的意见表：在你的婚姻中缺少罗曼蒂克的爱情，婆媳问题，低估自己，孩子问题，财务困难，寂寞，孤立，无聊，婚姻中的性问题，健康问题，疲劳和时间压力，年老。女士们照着产生沮丧的程度来排列，哪一项脱颖而出呢？是低估自己。有50%的妇女把它排在第一，80%排在前两三位。你能否看到错失了许多付出情感的机会和浪费了属灵的能力呢？这些妇女所征战的沮丧，主要源自令人下沉的自卑。耶稣讲了一个有关才能的比喻，有一项才能的人因害怕和无力的感觉而不能往前，因为他太害怕失败，他不敢投资自己的才能，只将它埋在土里以策安全。他的生命是冻结的资产，为着害怕被主人拒绝，害怕失败，害怕和其他两位投资的人比较，害怕冒险，所以冻结了。他所做的是许多自卑的人所做的事，那就是不做任何事，而这正是撒旦要基督徒所做的，就是要你被捆绑，以致疲乏、冻结、麻痹，谨守一个远远在你潜能之下的职位和生活。第二是低估自己，使你的梦破灭。我并非指着白日梦或不实际的幻想说的，我们不能活在我们的梦之中，不能以它为生，但我们的确因着我们的梦想而活。约珥书中预言五旬节的一个特征应验在使徒行传，就是当圣灵倾倒，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圣灵帮助我们有远大的梦想，来看见神要为我们在我们身上，特别是要借我们所做的事。在箴言第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是的，而且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轻看自己，以为比不上别人，没有能力，你一定会破坏了自己，梦想会破灭，神为我们生命所定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对这事最好的说明，在旧约民数记的13:14，神对他的百姓有一个异象，它是一个伟大美丽的梦，他将应许之地的画面放在他们的心中，流奶与蜜，一块要属于他们的土地。神将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的边境，到他为他们所预备的伟大计划之前。摩西从主受命，派遣一队军事侦察小组到那一块地一探虚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到中央情报局迦南咨询公司。摩西指派精英部队，是各族中最优秀的人，而且他全心期望迦南真正证实神的梦想和神的应许。 在某一方面的确如此，因为所有的探子都同意那是美好的地方。看看果实，我们从来不曾看过那样的葡萄和石榴，还有蜂蜜是我们尝过最甜的。但那里的人是力气极大的巨人，那些城市实在不是城市，是堡垒。在那些亚纳族伟人的后裔看来，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哦，若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我们不能再有更低的自我意识了。探子们开始哭，满了恐惧，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有不同的表现。他们同意这一切事实，他们的观察也是一样，但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不同，所以有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加勒的心智与别人不同，那就是答案。加勒不采纳胆小鬼的想法，他和约书亚不看自己是蚱蜢。他们说，那民的确高大，但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学员出版社出版，由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玲姐妹翻译的《伤愈》。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三章《创伤的医治者》，进到第四章《撒旦最致命的武器》。作者首先提到的是低估自己，有一种没有用的感觉，总是与别人比较，是否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面前有一个巨人，有一座山，你觉得难以胜过，你觉得攀登不了。但是就像今天在节目一开场，还有这一本书最后的结论，那就是不要惧怕，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同在，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